那我觉得所谓的迷惘就是你暂时没有办法那么稳定下去，就是说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的轨迹，你站在一个转折点，或者站在一个交叉路口、十字路口，或者是说你的内外在有一些变动了。举例来说，你可能做一些事情，就发现像我一样，哎、欸，就是工作就觉得想要更高的挑战。挑战想要做一些更有影响力的事情，对，那这是我自己内在的一个变动。那现在很多也有包含是外在的变动，比如说 AI 降临之后，然后就在过程中你会发现，就内在或外在的世界一旦有了变化，这时候就会打破平衡，这个暂时失去平衡的状态就是一种迷惘。
旅行者爱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Ray， 欢迎收听由 Urator 说人才媒合平台制作的 podcast 节目《职业旅行家》。想到明天要上班就浑身焦虑，提不起劲吗？你不要现在就给我笑出来，等我念完开场白。
OK， 好。
其实你一直很想转职，但发现对什么都没有兴趣，觉得没有方向吗？如果你最近常常思考以上的问题，或许你正处于职涯迷惘的阶段。本节邀请拥有超过十年的职涯咨询经历，一对一咨询时数超过2000个小时的职涯咨询师，同时也是新创职涯咨询服务团队职游的创办人陈伟成，跟我们聊聊如何面对职涯迷惘以及职涯咨询师这个有趣的职业。让我们欢迎伟成。
Hello， 听众大家好，我是伟成。
好。好，那其实跟伟成之前在就是别的场合就算是有认识
啊，
有认识到了，对。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请伟成来，就有点算是感觉早就应该要邀请伟成来了，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邀请伟成来。
什么现在邀请我？
对、
，OK。
但今天来就是如刚标题所说，因为我觉得职涯迷惘应该是现在每个人可能日常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你知道有时候可能比较晚睡觉，那两三，你知道有时候
太晚了，
对，突然有点睡觉，两三点，然后开始 emo 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怀疑说，哎、欸，我明天真的要还要去上班吗？之类，在对人生有一些迷惘。那通常来讲，你就可能会需要像职涯咨询这样子的服务。那我们今天就让大家来了解这个服务本身，以及伟成本身的经历，为什么会想要创立职游这个团队？
好啊，
那首先的话，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说，
需不需要自我介绍呢？
对。就是伟成是从哪里来的？
我从万华来的，没有啦。我自己的话，其实刚开始我第一份工作在人力银行，对，然后那时候就接触到很多的职业发展的状况还有数据，对，然后那时候在工作当中我就接触到职涯辅导这件事情，那我就发现哎，我特别有兴趣，对，所以我的人生的话，其实之前都蛮迷惘，那种高中升大学，我们就要填那个未来志愿嘛，我那时候真的想不到，就我到底未来要干嘛这样子，真的想一想就想不到。一些大家觉得很好的出路，比如说医科或工程师，我也没什么兴趣。那时候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就随便填了一个，我想说好，那完蛋了，我好像先要了解自己，我就填了心理系。后来发现我不适合当心理师啊，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就在这种各种迷惘和转折当中呢，后来我在第一份工作接触到职涯咨询师，我就发现哎、欸，原来其实大家寻找职涯的方向，还有讨论接下来的发展，我会觉得很喜欢。很有热情，很有意义，对，所以后来就决定投入这个方向。那刚开始的话，从自由工作开始，自由接案啊等等。那其实我那时候蛮快乐，我自由工作第一年，那我就帮自己加薪了40%，然后做的事情全部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我觉得人生非常的快乐。对，然后大概就是过了两三年，就说，哎、欸、，OK， 那我觉得自由工作其实它是一个我非常满意的生活，对。但是我就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哎、欸，我想要在做一些挑战，新的挑战。对，我如果一直做一样事情，我会觉得有点 boring， 有点，对啊，我就想要有一个新的突破和挑战。那这时候就有朋友鼓励我，就说，哎、欸，你要不要把你会的东西分享出来，教给大家？然后我觉得，哎、欸，很有意思哦，所以就决定创办了职游。对，
嗯，刚刚你提到就是帮自己加薪了40%，然后就是达到人生巅峰之后，我就很想直接问说怎么会想不开创业，然后你就直接把它讲出来了。
对，其实主要是因为一个瓶颈关系吧，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薪资每年都有收入增加蛮多的，
嗯，
对，然后加上工时又不长，对，然后所以我很快乐，就是想就是每天都拖到中午才开机，然后准备要工作，然后早上先打个电动啊，然后就可能很喜欢找朋友吃美食，这是我觉得人生最快乐的一个阶段。后来是因为就是挑战和意义感啦，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像社会改革，对这个社会有帮助，所以决定要做这件事这样子。
嗯、OK， 那想要先请伟成定义一下职涯咨询这一件事情、
啊，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把咨询啊、咨商，很多很相似，
其实很多会
搞混在一起。那 就是职业咨询你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就是怎样的流程算是一个职业咨询，他应该会得到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嗯，
好，那我大概说明一下我们的服务范围和内容好了。那最基础的就是我们会透过你的内在性格特质的分析，分析你的兴趣能力和价值观，所以了解你的特质能力的优劣势，你想做什么，你的热情和你追求什么样的生活，那透过这些部分就进一步 mapping 到你可能适合怎么样的职位，或者接下来要找怎么样的公司，或是你适不适合走斜杠或自由工作，还是创业的话你需要找怎么样伙伴，有点像是从内而外，然后包含了整个求职的整个历程，从一样开始探索自己，到最后啊，包括履历自传、模拟面试、薪资谈判的这一条龙，对，然后甚至到初步的啊，假设你要思考你个人品牌的定位，这我们其实都会跟来访者讨论，所以我们算是讨论你的方向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和谘商其实蛮不一样的，对，这无论是平常我们在做行销的宣传和市场沟通的时候，或是我们平常自己在我们的课程规划。我们都会让所有人知道说，哎，职涯咨询和心理咨商是很不一样。不一样的点在于说，我们会做的很多东西，其实包含了讨论、回馈、建议啊、经验分享啊、提供资讯啊，或有一些教育啊等等的。那当然也有用心理学的方式协助你调试，不论是你的负面感受或压力。但是如果我们评估这个人他的状况其实是比较复杂或比较严重，或可能他过去有一些被霸凌或创伤的经验，或是有强烈原生家庭的冲突和受伤等等等等，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和他谈职涯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就会跟他讨论，哎，也许他在这一块需要寻找心理师会比较好。对，所以其实我们平常都会有这样子的合作转介，对，就是当我们的来访者有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会寻找心理师督导的协助，那去转介给比较适合的心理师做这样的分工。那所以心理师如果讨论到，哎，发现其实他的来访者是真的要谈很具体的职场问题解决的时候，也会转介过来给我们这样子。
嗯，了解了解。对，因为刚刚其实有提到说职业咨询除了刚刚一开始可能有比如说聆听，然后提供回馈，然后提供建议，然后提供经验分享资讯，然后帮忙收束整理他的想法等等，然后后面甚至还要到面试薪资他们，其实 skill set 听起来要非常多人。
对，其实老实说，如果你真的要完整的走这一个专业的话，它的需要累积的职能确实是蛮多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它的价值可以特别被拉出来，然后有足够的价值，不论是真正的成为一种正式的职业化的一个基础吧，这样子。对，
了解了解。所以现在职游团队其实有非常多的职业咨询师已经培育出现在几位啊，就是正式有领到你们的证照的。
学习的话就是已经超过百位了，领到证照吗？领到证照哦，快百位了，快百位了，
近百位，
对，近百位。
这些来，他们来自的产业别是都很不相同。
对对对，各式各样的产业别都有这样子。那这也是其实我们蛮期待的，因为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在心理学的基础的这一个部分。对，那所有的产业经验当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蛮欢迎各行各业的人。那你有你的产业经验之后，那你再学一点心理学基础的东西，你就很快能够上手去给对方很适切于他的建议。
嗯，了解了解。就是如果你对你在一个垂直的产业 domain， 然后你感到迷惘的话，那其实你就可以去找对应的咨询师伙伴，然后他不只可以用心理学帮你解决内心的问题，他还可以帮你连接产业相关的无论资讯也好，人脉也好。
对啊对啊，还有一些产业的状况。因为有时候其实比如说我们知道他的心理特质，那我们就会思考，像最近有一个人，然后他从新政治想要转行，那我就聊一聊就发现说，他语文是他的强项，所以后来我们就讨论出technical writer 这样的工作。可是这样的工作可能是如果只有学心理学的专业是不太晓得这种东西的。
嗯，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会觉得职涯咨询师需要兼顾的地方。
了解了解。那我们今天这集主要是聊职涯迷惘这一件事情嘛。那如果是以就是比如心理学背景或者职业咨询这样的专业去描述一个这样子的状态的话，你会怎么去陈述这样子的状态？就怎样算是职业迷惘？
好，通常我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可能会从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那我觉得所谓的迷惘，就是你暂时没有办法那么稳定下去，就是说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的轨迹，你站在一个转折点，或站在一个交叉路口、十字路口，或者是说你的内外在有一些变动了。举例来说，你可能做一些事情，就发现像我一样，就是工作就是觉得想要更高的挑战，挑战想要做一些更有影响力的事情。对，那这是我自己内在的一个变动。那现在很多也有包含是外在的变动，比如说 AI 降临之后，对，然后就很多设计师的朋友就就在思考说他到底是该怎么办呢？对，然后就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就内在或外在的世界一旦有了变化，这时候就会打破平衡。 打破原来的一种稳定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暂时失去平衡的状态就是一种迷惘，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说，它也是另外一个可以重新的反思和展望的关键的转折点，这样子。
OK， 了解。你最近有没有一些比较你觉得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像刚刚就是他本来在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因为一些因素他觉得失去平衡之类的？
其实陆续都有，或者说像有些人他可能像也有公家体系的，或者像消防员好了，他就做一做，做一做，发现说，像消防军警，他们很多时候呢，他们做一做，他就觉得，他可能不会想要继续签了。对，那不会想继续签了之后，就好，那我要
怎么办？
对，我要怎么办？对，然后他又不可能这样一直去试，他也对外界没有什么概念，然后他就会这样继续下去。或者说像其实蛮多人是大概工作大概7到10年，我们发现蛮多 senior 的人工作7到10年之后，他也会想要咨询一下，因为他可能第一条的职涯主轴差不多了，
对，
走的差不多了，就是台湾这个产业阿戴就这样，他可能找到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平衡点了，就是对他的位置、他的薪资、他的做的事情，对，所以这时候很多人在思考说，那我还可以干嘛？所以在这个转折点当中，当然也会前来咨询，然后就讨论看说他可以叠加什么或接下来发展什么这样子啊，有一些新的突破。
哦，了解了解。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除了提到职涯迷惘，可以提到职涯倦怠，
对
这个 topic。那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很多时候说不定也是同时并行在发生的。
哦，对
对。那所以就是比如说像今天一个来访者来找你们去做咨询，你们会用哪些方法判断他是属于职涯迷惘还是职涯倦怠？那分别你们可能会给什么样的解方这样子？
我们刚开始的基础流程都是透过兴趣、能力和价值观这三大元素的基础盘点和分析，去知道说，你基本上的状况是什么。那当然有一些人的倦怠来自于他和工作不合，或和工作当中的人不合。
对，
有一些人倦怠来自于这样。那有些人的可能就迷惘，他可能找不到方向。所以透过他的特质的盘点和厘清，我们大概就会知道这个人是不是适合他现在的工作。那如果他其实适合现在的工作，那很明显他的倦怠，如果他还有倦怠的话，他就不是因为工作不适合，而是可能 loading 太大了，或是他可能那一段时间身兼其他角色，或是有时候也会听到比如说家庭或感情啊，对，就是感情出了问题之后，他人生突然
变得心力交瘁，
对，然后他的工作没有办法好好做啊，等等的，就是我们都会听到各式各样的故事啦，所以这些状况也有，对，然后那可是如果是这样，我们先确定他不是不适合工作，他只是需要休息或减 loading 或换工作，换个其他 team， 换个人，换个主管。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讨论倦怠的时候会给的方向。那因为其实倦怠你需要的就是恢复和休息，对啊，所以包含这一块有很多，就是我们甚至会跟你讨论什么呢？会了解一下，你最近睡得好吗？运动的习惯怎么样啊？然后睡眠啊，
好像理科太太。
我们就是，其实我开始接案的时候我蛮震惊的，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状况和不同的问题。但是这些彼此都会联动，因为比如说如果你睡不好，然后你心理状态就受影响，工作表现也受影响，那就更容易倦怠 或者说迷惘，
有种看中医的感觉。
对对，有种看中医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天哪，就是我现在是要解决失眠问题吗？
我觉得听起来一个很难的点是，这问题有点像喇咧，但你要从这些喇咧你要可以 catch，抓到一些重点出来，但是你又不能让他觉得说你只是在跟他喇咧。
对，其实 也有时候也会跟他分享说，就是这我们会询问这个点到底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一定会问他有没有心理咨商的经验，一方面是知道说，他对这种咨询类的服务是不是习惯的。比如说来找我做职业咨询人，他们是从连咨商都没有过，对，所以我必须要说明一下，让他们知道说，大概发生什么事。那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知道说他的心理层面的因素会不会有怎么样的影响，让我们和他谈职业的方面会受到影响，对，所以我们也会跟对方说明和解释。
所以其实总结来说的话，职业迷惘跟职业倦怠它可能并行，但如果单纯只有倦怠的话，通常都是他可能适合这一份工作，但是可能一些外部因素或其他等等的，
人的因素，
对，人的因素之类的。对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工作做不好，很多时候都是比如同事或主管，
还有客户啊，客户，
对对对对，等等，最近接到这案子，你
情绪劳动，
对，你就要做2年这个案子，但客户就是很可怕，
改10遍，
对，像这种你用爱也没有办法支撑过去，
蛮可怕的，
对啊，所以就是。吃饭还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就尽量找到一个平衡了。
那如果是以维城自己的经历，有遇到哪些比较有趣或特别的个案经验？
有趣或特别的吗？其实非常非常多。那有时候大家会问我说，曾经遇到最觉得最 印象深刻，那个是一个比较微伤心的故事，我今天来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好了。其实 我不时的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呢，都会听到很多有名的人开的公司，就可能是网红啊，哦，有名的企业，对对对。然后呢，
改开个电商或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越讲越细，不行不行，
哦，
不行，打
没
打没。
对，然后其实他们都会跟我讲一些那些工作名的状况，但我可能没有办法讲，但是。就是这种我觉得啊，可能天蝎座吧，就蛮喜欢听到各种小秘密八卦对啊，那还有我印象觉得最有趣的是有一次我来访者，然后我就聊一下他的家世背景，对，因为他们会聊家庭，就是比较知道他们家有什么样的资源，因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家里就有公司啊，家里就有开工厂啊，所以他再怎么样顶多就是回去接而已，对，也有这样的人，对，然后有一次就遇到他说他们家是做酒店，
哦，
我说哦酒店吗，我还想说啊是怎么样的酒店呢，嗯，他说就是哦就是
你想的那种，
你想的那种对，然后我就对当下我真的是
大开眼界，
我就很好奇耶，欸，嗯，对，但可惜没有办法聊我说哦好，对，但就没有办法聊太多啦，但是有时候可能 会在那个咨询结束完之后我们还是稍微聊一下天，对，了解一下
他家的状况，
对对对，了解一下大家的背景和状况，我觉得 这些时候就对我们来讲还蛮有趣的时刻这样子，
哦，了解，
对，一些公司的内幕啊，然后一些有趣的行业啊，
哦，所以就是如果当职业咨询师，其实一大乐处就是你可以听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的一些可能像八卦或产业
对，但有时候就会变得比较尴尬，就是可能我的来访者他不晓得某些公司其实是怎么样这样子，嗯，然后他就说他想去那些公司，然后我就会有点天人交战，我就想说
我要跟他讲真相，
我要跟他讲到什么程度呢？对。对，
这种时候就只能很客观说，哦，那如果你不喜欢什么事情的话，那你可能不太适合这一间公司，
对，就是之类的。
他们可能有些什么样的状况？那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就是你可以
对，也可以试试看，可以试试看。对，毕竟每一间公司都有它的优缺点嘛。
对。
对对
非常熟悉这套话术，因为我也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对啊，但是确实啦，我觉得大家对于一些优缺点，大家的容忍度还是不一样的，嗯，对，像我就比较没有办法容忍就是一些价值观的冲突，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厚道的一些做法，对，这是我个人，嗯，对，那我相信有的人可能就是没关系，就是反正就一份工作嘛，
对，
我就去
钱给我就好，
演演戏，对对对，嗯，对，也不要求太多，但我觉得每个人在乎真的不一样，
但我觉得听起来难的点其实是要怎么不把你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在他们身上，
哦，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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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是我们哦整个培训上我们不时都会强调的，就是我不时也会接到说，哎，曾经有找过其他咨询师的人然后会来找我咨询，嗯，然后我们的伙伴们也会遇到，对啊，那他们很容易就是受伤，就是他们遇到一些人在聊的时候，对方就告诉他说：“你就是要这样这样这样，不能那样那样那样。但是你这个年纪，你就是一定要创业，要不然怎么可能找到工作啊，或者什么之类。或者说，啊，现在这个产业已经没落，你就一定要去某一个产业。可是，比如说科技也废话，我们当然知道，但他就没有兴趣，那怎么办？然后之类的，然后他就觉得啊，你们一直把你们的价值观套在我们身上。”对，
应该说我觉得他不是在帮你做分析，只在他今天塞给你，
对对对， 会比较像这样，可是因为像我创办职游，嗯，然后只要这件事有一个很重要核心价值，是我们非常的明确的相信而且知道每个人都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会先透过心理学的分析先知道你大概是怎么样的人，
就是他是有一套科学方法，
对对对对对，
可以去帮助你的，
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在选择价值观说他很有趣，有时候大家会选比如说平凡的生活，低调不张扬，或顺势而为，哦，有些人会选这个哦，然后就觉得哇好佛系的人生哦，哇，然后那也有人会选一些就是比如说资产金钱啊，然后想要被看见有舞台啊，像这种就是很不一样，对，那我们基本上会了解大家的不一样之后再搭配那个基础跟他讨论适合他的方向，
大家好，我是 Urate 的营运长 Destiny，我们的年度盛事数位职涯博览会即将登场咯，2024年1月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的2到4号仓库盛大举办，有近百间知名企业参展，开放数千个职缺，将聚集上万名数位人才，除了企业摆摊，还有主题论坛、百人拍卡工作坊、履历健检及一对一职涯咨询等多元活动。我偷看了一下职缺资讯，年薪上看350万哦，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工作，快来 Urate 数位职涯博览会看见你的更多职涯可能性吧，免费票券数量有限，报名链接请看节目下方资讯栏，2024年1月6号松山文创园区 Urate 数位职涯博览会，我们不见不散。
我想要查问一题，我觉得大家可能需要就是真的只看到就是价值观的牌卡才可以理解，但因为我之前有稍微玩过就是只有相关的一些系列的产品嘛，然后它其实里面会有价值观的牌卡，你可能就选五项就是你最在乎的工作价值观，
对，
但有时候他们之间其实会有一些矛盾跟冲突。
哦，对啊，也是很
常的，这蛮常见的一件事情，
蛮常见的。
对啊，应该说如果我前面遇到什么有趣的例子跟就是像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会怎么去帮他做理解或帮他去往内进行自我探寻？
很常见啊，比如说他一方面又想要在职场上面追求挑战，一方面又想要工作生活平衡，或他想要快速的升迁，又想要就是准时下班就是不是说绝对不行，但就是那个几率比较少。
对，
对，然后其实通常平常就有比较自我觉察习惯，他通常在筛选那个牌卡和选牌，因为我们有限制张数嘛，就是你不有30张，你不能全部都选，你只选5张。好，他如果他就会开始厘清他自己，对，然后就选出来，他就说：“哎、欸，我发现我自己好矛盾。”你也知道，但我倒不会讲说，对，但是他可能自己就知道了。然后再来的话，我会带他去看这件事情，然后那跟他讨论说 ：“OK， 那因为如果方向矛盾和冲突的话，这经常就是我们会内在拉扯和犹豫的点。那我们势必要选一个方向。
对，
那咨询师的角色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运用各种谈话的技术或是运用各种工具，我们可能会访谈他喜欢的一些工作角色，对，他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慢慢慢慢帮助他做最后的决定。像我记得就是我曾经和一个人谈，然后他一直在做国外业务的工作，对，英文也很不错，那他其实更不喜欢这件事他其实想要做的，我们在谈一谈谈一谈，就是挖到了他深藏的一个梦想，就是他想要做游戏设计。对，其实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想做游戏设计，可是他之后因为现实考量一直都没有做。对，那就是在 这次的咨询的整个过程中又是非常非常的纠结和拉扯。对，但是最后呢有协助他下定决心，那有点像是说其实他知道他想要做什么，只是因为碍于现实考量。对，那就用各种方式啊陪伴他去度过这一次，然后后来就决定要正式的进去这样子。
那他后面的事情呢？
那他后面的事情，因为他其实一直都知道这个产业在台湾的状况是这样，
对
对，但他还是想要做。我觉得其实在职涯咨询的时候，我们不会强制的觉得说他一定可以做或不行做，但是如果他听完这些黑暗面，他其实也都了解，但他还想做，我觉得他就是可以的人。哦，对，就像是比如说一个人谈恋爱也是一样，你看到他最糟糕那一面，你还是觉得他很可爱，或还是觉得、欸、我应该还是可以爱他，那基本上你就是没有问题吧
那如果他进去之后才发现哦不行我不行，那咱就逃出来了。他
那逃出来顶多就是
回到原来的路上，
对，回到原来的路上，可是至少他心中的执念会真的消失。 我有时候会为了让对方消除执念，或者是说我有时候回馈的理由是说，那你会不会一直这样子在心中有很强烈的执念，那你要不要就去看，真的不行的话你就会告诉自己说我已经试过但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需要的是一个心理上面的转折，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常遇到一些，就是大家在求职的时候会想要什么都要，对，我今天要有一个 promote， 但是我又希望我可以完全 remote， 然后又可以加薪到我心目中的一个比例，然后就是最近的一个那个就是我们咨询师伙伴遇到的状况，然后就想说可是他没有想过公司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对，那好，那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办法同时达成，他一定不能放弃的会是什么？我们有时候其实就是大家去讨论这些东西，就是有时候会变得比较心灵和人生哲学。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大家做某些工作是为了爸妈，对，就是爸妈很期待他，比如说有一个女生，她爸妈很期待她当医生，但她就没有办法，她很努力很痛苦，但是没有办法。然后，那我就问她说，那可是你的能力就真的比较没有办法考上欸，那如果你在这个方面，你有想过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被父母认同的这个状况吗？那你可以吗？因为他一直卡在这件事情当中，但他又一直念书，然后一直考得很痛苦。对，其实我们就是当然有一些人是很单纯的职涯咨询，但为什么今天都谈到那么深入了我们是不是要再拉扯一点是不是你的关系，你是比较喜欢听比较深入的东西？
我喜欢 啊
我知道啊，我们那这个节目的受众是可以的吗？
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职涯都有一定了解吧，我怕我聊太浅大家才不想听
OK 那没问题，那我就讲
好。
对啊，就其实我们对职涯咨询它算是一个引子，然后我们就其实聊的过程会发现很多时候其实是你家庭的议题或人生的议题，对，那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一个还蛮好的开口，就是 大家去找心理咨商的时候会觉得我是不是有问题，我是太脆弱了，就有点抗拒。但是大家要来讨论职涯，就会觉得哎，我认真在思考我工作的方向，所以讨论职涯没有问题，大家是愿意的。
对，
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也让很多人愿意接触像我们这样的服务。对，然后或甚至我们有很多人后来愿意去找心理师，甚至有一些是他刚开始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我评估他真的需要，对，但他就还是抗拒，就是愿意来找我的人还是对諮商这件事情会比较抗拒。对啊，但他后来聊，那工作的部分持续调整之后，他还是有去。
其实稍微总结来说，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职涯咨询反而是带你去挖掘你内心最深处的那个矛盾之处，然后它本身代表是什么。像比如说我像刚提到就是父母希望他当医生那个例子，我觉得父母不也不一定真的希望他当医生吧，因为他们除了他们是什么医者世家或干嘛的，他们只是想要医生背后的那个社会地位而已。
有的是这样，但有的是真的很强烈。我记得
就非医，就是 你念法不行杀掉，伤不行杀掉。
对有的父母是他其实只是希望孩子过得好，所以那个是他想象中觉得孩子可以过得好的一种方式。
对，
那这个其实是比较好沟通的，因为你只要让爸妈知道说其实你做事情也很不错，
你有别的专长，
对，然后收入怎么样，然后发展怎么样，其实就可以。可是我曾遇过一个，就是我就常去演讲嘛，然后演讲完呢，因为有一个学生就很开心跑来找我，就是他听完我的那个演讲之后，然后他决定他想要选择他想要念的科系这样子。对，可是后来呢我遇到他第二次，然后他就说他妈妈想要跟我通电话，我身体第一次，他说怎么会有家长想要打电话给我，
而且还是演讲场合，也不是他找你咨询，
对对对，就是在，然后我就好啊 OK， 然后就是接了嘛，然后对方妈妈刚开始就讲说啊，非常感谢你之前啊就是跟我们分享孩子分享一些观念，他觉得很受用，对啊，可是今天毕竟孩子不是你的嘛，你为什么鼓励他就是选择他喜欢的科系呢？他从小就是要当医生的啊，他的哥哥也是要当医生的啊，我们就这样栽培他的啊，对啊。然后甚至他最后讲什么了，甚至他最后讲说，如果你这样鼓励他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不要当医生的话，那我把他送出去给你养好了。我就想说哇，这位妈妈，
他把小孩当 RPG， 他就是他的一个 RPG 角色，他就是一个去刺客，你就是给我当刺客。
对，我就想说妈妈你知道你在想什么吗？
但就是很台湾，就是
一些
对一些，不但不是全部，
对，但不是全部，
对。但这样遇到这一种，就是你说也是只能倒吸一口气，
很困难，很困难。对，就别人说是可能他在至少在大学阶段还是要，就是比如说，如果是真的家庭很冲突的孩子的话，我会跟他讨论说 ，OK， 那你可能在这段期间，你大学还是念一个。你的科系没有错，可是你选的学校尽量是同时有你的兴趣的，比如说你对很多人对心理学有兴趣嘛，
对，
那你可能你的学校假设是医学系，他们学校有心理系哦，这样你可能去旁听或参加一些课程比较方便，
对，
就像这样子的
哦，因为大学不管再怎样还是不会比出社会工作那么忙，所以你还是有时间可以去，
对，就是要在这段时间尽量再去用一些时间，然后换取看他的家人有没有机会改变想法，或是他有没有用更好的表现来改变他家人的想法等等。
或者最消极来讲，可能他至少可以靠另外一个专长去经济独立之类的。
那就真的要等到经济独立之后了。
对
对，
真的
不容易，
好困难。
对啊。
好，那我们聊一些比较
正向积极的。
姐姐，你没有积极、
啊？你昨天几点睡啊？
四点吧。
最近比较 emo 啊，因为我发现我分享的东西很容易会
引发人的 emo，
就是和对方的那个频率会，就是可能会哎、欸，他是这样特质，我可能就会不知不觉往那个方向去聊这样子。
哦，就是。你是
INFP
的特性，
对 INFP
情感共鸣力，
对情感共感力
共感力很强，
对对对，没错。
但没有，应该说我一天24小时365天都是 emo 的，所以就是跟几点起床没有什么关系。
哇，OK， 了解。
应该说呢，就是因为像你们这样子的 service， 就觉得有些人他因为他可能要付。就是一笔算是对刚出社会来说可能不算小钱的一笔钱去买这个 service， 那就是通常来讲的话，你们会分享哪些的成功案例或一些相关的东西去告诉一些潜在的消费者，所以这个东西是有效的。
嗯，当然我也会提啦，比如说他换了工作之后薪资成长30%-50%这种案例，但真的很偶尔讲，因为我觉得这个他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对，
比如说你在台湾你要 加薪30%到50%，你一定是原来有薪资被低估嘛，要不然怎么可能有落差那么大？
哦，就有就有点像说，你本来其实就应该拿着薪水，只是刚好前一份有一些状况或
对，有一些状况，或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其实你的能力是很不错的，嗯，对，或是你只是需要换一个产业而已，嗯，对，所以这样的状况，然后换产业、换角色，对，就是他需要本人的条件，还有他过去可能稍稍有点被低估，或是他没有想太多或没想到，嗯，对，然后后来就是进一步的厘清之后发挥优势，然后争取到很不错的工作，那这种情况确实薪资可以大幅的跃进，对，但台湾基本上呢，就是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所以我们很难，我们就不会一定开什么保证班，那我们不会一直用加薪或升迁这件事情然后来去跟大家沟通，对，可能会大家讲说，欸，比如说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像有一个很印象深刻，就是最近，然后他就是，之前在一个接政府标案的公司，然后那台湾很多这种公司嘛，可是他所在的公司接的标案呢又很不稳，所以他薪资非常的低，就快哭了，就听到快哭了这样子，那他就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对，然后我们讨论讨论，然后他就转职到前端。转职到前端，然后他在学的时候就觉得，欸，其实他的逻辑算是适合这个学这个东西的。嗯，对对对，所以他以前在做专案的时候和人互动，他就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和大家格格不入，
卡卡的，
好像卡卡的，好像不太擅长做这些事情。但是，欸，他的逻辑很强的这一块呢，去学程式语言的时候，其实还蛮适合的。对啊，那所以就是建立了很大的自信，然后笑容都变很多，甚至他的家人都有发现。然后他们家就送礼物给我，这样子。
你说送什么？
对对，小吃的啊，那个一些小东西。哦，对对，
问得很详细。
什么大红包之类的？
那水果里头下面有塞东西。希望你可以遇到，祝福你。
好，祝福祝福，希望希望。
对啊，所以应该是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吧，就是你故意讲一些30-50%，有些有点像那种有些公司会发那种新闻稿大字报那种感觉，
哦，对啊，
他可能就捞出一个特别数据，然后把它放大扩着说，但这是。不是一个常态，其实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一直这样打广告的话，可能会吸引到有错误的期待的人。
嗯，他可能比较偏功利一点，
就是我觉得追求赚大钱这完全没有问题的，对，可是因为这件东西很吃本人的状况和条件，对，
就是你就是要在特定产业或特定的轨道上面才有机会，
对，或者说你工作能力，
现实一点就是这样子。好，那职涯迷惘这一 part 最后也想问一下说，通常来讲我觉得大家最concern的可能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可能就是除了金钱考量，跟就像刚刚讲，就是无论咨商或咨询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欸，我现在是有迷惘到需要去花钱找人做这件事情吗，或干嘛，通常你们怎么去跟大家沟通说，欸，大概到底什么情况，你才会需要做这件事，对，
最紧急的状况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呢开始有一些压力反应和神经状况，比如说
生理的，
莫名其妙觉得身体肌肉一直很紧绷，然后就松不开了，或者是说持续的头痛啊，或是莫名其妙的容易哭啊，想到上班就觉得想要吐啊，或什么之类。如果已经有身心症状的话，非常建议你赶快尽快照顾你自己，因为通常表示你的身体已经在一个过于无法忍受的状态太久了，对。但有些人他只是就是没有到那么急迫，他可能就是觉得有点无聊，或是骑驴找马慢慢看，那这个就还好，对。那我觉得这种急迫的事情当然一定要，那再另外就是如果你自己思考然后问了一些人之后，其实已经卡了一段时间了，不晓得该怎么办，对，或是没有办法做决定，那当然你可能有的人很快就想来找咨询，有的人可能几个月或半年一年都有，都有这样子的人，对，那这时候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前来寻找咨询，因为其实我们的很多来访者都是真的和身边人讨论一轮，然后他身边的不论是家人、主管、同事、朋友就说啊，要么你就离职啊，要不然你就去换工作啊，要不然就去考公职啊，要不然你就去创业，就是那个建议大概也就是那样，
对
对，那就是他们也都听过，啊，对，但一定是因为就是有各种卡，每个人卡不同或什么之类，或者他也不太确定这是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办法下定决心，那这时候的话这就是怎样咨询师我们可以协助到你的地方，对，
真的像我今天有时候回家会 murmur 一些工作，我妈就说我叫你去当兵啊，他叫我去当兵，欸，
蛮有趣的，蛮有趣的，
对，那时候他们就觉得稳定或干嘛，应该说他们给的 solution 其实可能跟你当下的困境可能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对，就是 嗯，就是对，
就是啊，人家说总结来说，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身心症的状况出现的话，那就不一定，甚至你去諮商其实都是 OK 的。
对对对，请你一定要求助，拜托。对，
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如果你卡了一段时间，跟你身旁的人已经被问光一遍，你好像也再没有办法得到有用的资讯、产业资讯的话，
哦，因为有一些很可爱，他会一直看各种职场的文章
哦，对，
然后一直买各种职场的课，然后还是没有办法做决定。我就想说，其实你这笔那么多的预算，其实你可以拿来做咨询，效果更快哦。
因为他就是一个 general 的课程，他可能把它达到他的控点。
对对对，因为其实去参加这种公开的讲座、工作坊或看文章，其实他都是共通讲，他很难直接针对你的状况给很深入的 insight 或建议。嗯，对，那这个真的是，这也是我信仰个别咨询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嗯，就是我在讲课的时候，当然我觉得哎，一定是会有一些帮助，可是我都可以知道这个没有办法完全的帮助到很深的程度这样子。对对对，
我自己觉得还有一个公式，我觉得现在资讯时代，我们很需要有人帮我们做筛选这一件事情。
哦，对对对，
对啊，因为像如果职涯咨询师，他可能他脑袋就是一个知识库，或你们整个职涯就是一个很大的知识库，
对对对，
他可能就是可以从这知识库帮你筛选出你现在会最需要的资讯给，嗯，那可能就照他开的药单或东西去做就好了。
对， 对， 对，会蛮像这样子的。
对，你就不用在那边漫天搜索啊，
没错没错没错。
对，好，那我们今天刚刚跟伟成聊了有关于大家对于职涯迷惘这一件事情的定义，以及大家怎么透过职涯咨询这件事情处理职涯迷惘的这个艺术。那由于我们今天聊太过尽兴，所以后来临时决定要分成上下两集。所以下一集的话会请就是伟成跟我们分享一下，身为一个职涯咨询师，他的日常工作流程跟这份工作适合什么样的人，以及他创办职优的创业历程。那大家也敬请期待。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声拜拜，我们下周见，大家下周见，
拜拜，大家下周见。